管理人的办法，计划一切，全定在他的头里头。他的一个头可能第一个头就是巴比伦王，那就是给他的。第二个就是马代波斯，第三个就是希腊，对不对？这叫头嘛。这个和单一礼书第七章里面第四个兽就结合起来了，就很像那个兽了。那里是说它有四个角，没有说七头，因为在单一礼书里头啊还没有那么多头，那个还是巴比伦王的时代，最多到马代波斯的时代，希腊都还没有出来，所以呢只有两个头。但是到现在使徒约翰看见的时候已经有七个头了，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七个不同的政治体系在他的里头。撒旦他管理这个世界，他有他的政治体系来管理。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他不是在脚上带着冠冕，因为我们讲过脚是代表执行的权利，那是指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头是代表计划的权利，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这个主义啊，不是我们局部一个国家的主义，比方说我们在台湾有三民主义，中国有三民主义，它只是中国的主义，这个主义就是全世界的了。比方共产主义它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全世界的，它是它了。资本主义好多国家现在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甩在地上，这里什么叫做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第九节的后面一句话来解释，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你看到没有？那就是星辰的三分之一。圣经里头是把星来代表天使，撒旦原来也是神所建的造的一个天使，而且是一个天使长，是代表他，所以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也堕落，所以就说有三分之一的和他一起下来，甩在地上。那么你看啊，这里有两个意象，一个意象是一个妇人是在天上，第二个意象就是有一条龙也在天上，然后这个龙从天上就甩在地上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撒旦的权柄本来在天上，就是因为这个妇人要生得胜者的时候，撒旦在天上立不住地位，所以被甩下来。所以得胜者一出生，撒旦在天上就没有地位了，就下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龙甩在地上来，他就要等这个妇人生孩子，妇人生了孩子，他不让这个得胜者能够出来，他要把他吃掉，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使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看到没有？这是撒旦的目的，你要得胜，你要照着神的话去做，你要追求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跟随者，他不要你去，他要把你吃掉，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你看这个男孩子一提出一生出来马上就被提了，看到没有？就提到哪里啊？宝座，就是神那里去了。所以得胜者被提不是提到半空中啊， 上一次我们讲不是基督徒复活了吗？活在地上基督徒主耶稣来都要被提到半空吗？那个不是，那是审判台，那个不是到宝座。但是每一个得胜者我们都是到宝座，被提到宝座去，每一个得胜者啊，到了宝座去，那是得胜者啊，那就不经过审判，但是得胜了他当然就不经过审判。第六节，富人就逃到旷野，你看本来富人在天上，看到没有，现在在地上来了，荣耀击退他。所以这个富人为什么到地上，因为是代表教会啊，教会现在在地上，他就逃到旷野去，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最后这个时代，这个富人要代表教会，但是这里还有一点，这个富人还要代表一个，就是代表最后剩下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两个方面。但是最后1260天，大家知道了，3年半，也就是42个月，他在那里有被保守，这个就是大灾难。所以有一批基督徒还要经过大灾难，对不对？得胜的走了，不得胜的那就1260天，就是这个妇人了，和那个以色列人都要经过大灾难。所以有的人讲基督徒啊，教会全部被提啊，没有这种的事情，不得胜的你不能被提的，你还要留下来。
1260年，
不是1000年，1000年是千年国度，这是3年半大灾难啊，要经过大灾难。或者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章，第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什么大患难，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不是大家都被提了。你看这里明明说嘛，要经过大灾难，不过把它翻成大患难。那么我们就看启示录的12章，当这个男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那条龙就要准备吞吃他的孩子，他要吞吃他的孩子，龙就被甩下来和他的死者到地上。当这个男孩子一生了以后，他根本就吞吃不了，马上这个男孩子就被提了到神的宝座去了，得胜。但是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怎么办？那就留在地上，要被养活1260天，也就是说神要保守你，但是你要经过大灾难，和以色列人一起。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你看龙下来了，甩在地上来，但是他还不甘心，所以他还要往天上去。你看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就征战，对不对？在天上打。所以龙一出现，得胜者一出生，你就看见战争就有了。第一个，龙要甩下来；第二个，龙不甘心，他一定有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战争了。龙同他的使者也去征战，使者也去，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和比加勒征战。第8节，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好了，这一下是彻底解决了。什么时候解决撒旦的问题？得胜者生出来， 得胜者一出生，战争就开始。那也就是三年半开始了，你看1260天，所以在1260天以前，是三年半，得胜者大灾难还没有到，得胜者就被提了。这个时候龙就下来，就有战争，龙要逼排在地上的基督和犹太人。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利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撒旦要控告我们啊，现在已经甩下来了，控告他向神控告，他到神那里去控告，神不许他控告，现在没有他的地位了。你看他控告约伯，你记不记得约伯记里面控告约伯，他向神控告。第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这就是得胜者吧，胜过他，那就是得胜者才能胜过他，对不对？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血，因为我们得救了。第二个，我们相信我们的道，神说的话我都相信，所以对圣经的话你不要怀疑，我们现在一定要相信圣经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道就是话，在原文这个字就是话，圣经的话。而且所以诸天后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你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你看他甩下来了，天上没有事了，挺安静了，喜乐了，地有祸了，地是什么？地和海都有祸了，他来了。所以以后啊，我们就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地和海都要受他的影响。十三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就是剩下的基督徒和剩下的犹太人。你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三再，那里写的1260天，这里就是三年半，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就可以逃啊，龙来了他就逃了。十五节你看龙怎么样，龙这个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他指的水不是真正的水，我相信那是军队，他指挥了很多的部队，因为有一场战争，这个我想我们下一次可能要讲到哈米这种战争啊，他要发起一种战争，要打以色列人，要逼迫基督徒。这是地去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这里你看两处说它是蛇，有一处说它是龙，看到没有？为什么说它是蛇呢？因为蛇是什么？在地上，它原来就是一条蛇，对不对？它就是一条蛇。蛇就是来引诱，他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引诱妇人啊，对不对？神是不是引诱啊？你看引诱夏娃，他可以引诱妇人。龙就不同了，龙就有水可以出来了，那就厉害了。你不听我，我就把你怎么样？把你冲去，我就军队把你杀掉了。蛇呢，就来引诱诱惑，控告，好底下。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的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身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约翰看见这个龙站在海边的沙上。这里你看这些人是什么？ 是守神诫命，看到没有？什么人守神诫命啊？以色列人。什么人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基督徒。两批人，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富人最后就是代表这两批人。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角七头，在狮角上带走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刚刚那个龙是在天上出现的异象，这个是真正有一个兽从海里上来。这个兽是狮头七个角，他的脚上面没有戴冠冕，但是头上戴了冠冕，因为他是执行的权柄，他是一个一个国家，十个国家要出现，这十个国家就是末了有十个国家要出现，这十个国家从启示录十七章来看是一下就得权柄了，同时出来的啊，同时出来的。你看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七章的十二节，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狮王，他们还没有得果，但他们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看到没有？一时之间十个就出来了啊，那是个果，你看以后你看见，现在有人是欧洲共同体，说是他是不是他，我们不敢讲，但是一下他十个一下就出来了，和兽一起同得了权柄。好，现在我们再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熊，脚口像狮子的口，所以这里又把豹拿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希腊，就说这个第四个兽，完全是从希腊脱胎出来的。啊，很像，你看豹，但是脚是像它的脚像熊的脚，它整个人不像熊，它的口像狮子的口，所以它是继承了巴比伦的一部分，继承了马代波斯的一部分，好像继承的豹就比较多了，对不对？希腊就比较多了，它整个样子都像希腊，所以它不像罗马，所以这个还不是罗马，罗马没有这么凶狠。好，下面我们就看。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你看，龙啊，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这个兽了。我们说这个兽叫做地基督，啊，是那个小脚，龙就把他的一切都给他，权柄、作为能力都给他。所以今天和上一次我们在写单一的第七章、第八章那个小脚的时候，他的能力不是从自己来的。哎，撒旦在大一点似的就预言这些事情啊，我们那个表格上都写得很好，下一次大家可以，他们会发给大家的。第三节，三节，我看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已好了。这七个政治体系里头有一个体系受了伤，好像是死了。在原文的时候，他这个伤的意思是刀伤的意思，被刀杀伤，好像是把他杀死了。但是死伤却已好了，就他又活了，又活起来了。所以有的人讲啊，这个是尼罗皇帝还魂了，实际上还不是他，啊，不是他杀的。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很全地的人都跟随他，这很厉害。第四节，又拜那龙， 不但是跟随他，跟随最后这一个手第七步的，而且要拜这个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所，神能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这句话，上次好像我说了这个战无不胜，听见这个没有？听见啊，我自己就知道共产党就有一句话是战无不胜的共产党，就是到处都是打胜仗啊，就谁敢与他争胜仗。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利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说的，他要折磨神的圣名，一战二战三战。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定他的帐幕，帐幕就是说神所住的地方，神的圣所，神的圣殿，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因为撒旦已经下来了，那些住在天上的都是属于神的，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见没有？就不是说哪一个国家了，他虽然他管了10个国这个兽，但是他其实制服的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请我们记得啊，这个兽总是代表一个系统，一个主义，那么最后这个兽也是代表一个主义，不过有一个小酒执行他这个主义，就是他就代表了这个小酒，就代表了这个经济部，他执行这个主义。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就是凡是没有生命的人，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人都会去拜他，有主耶稣的生命的人就是失败的基督徒，没有得胜的。但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哎呀，圣经里头的预言那么准啊，我看你就悔改了，你不去拜他，你说我死了我都不拜你，你知道一死了就是得胜的了，哈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我愿意为主舍命，殉道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一批殉道者出来，而且殉道以后马上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以后我们再读后面我们会看见16章啊，那里有玻璃海啊，这些人啊，被杀的人啊，都到那里去了，到神那里去了。5章啊，有玻璃海。好，现在我们或者读一读吧，15章，启示录的15章，第2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瓶，唱圣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世之王啊，你的道夫应该承担。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有两批人，一批人呢是唱摩西的歌，那是什么人啊？以色列人，他守律法的；一批人是唱羔羊的歌，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批以色列人和一批这个基督徒都殉道，但是他们马上就到了玻璃海那里去了。他们是经过了在神的面前，虽然不是第一批的得胜者，他也是得胜了，对不对？胜过了。好，现在我们再读13章第9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看到没有？这个时候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啊，要忍耐哦，要有信心哦，信心就是我们才要强的 自己所见证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啊。在那个时候，那个三年半是非常大的一个试炼，非常大的一个试炼。所以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做得胜者啊，不要到那一天了 啊，最好不要到那一天。好，好，我想这里呢，我们读到这里呢，就是说到这个第基督了。好，这个基督的。现在我们请读14章。第9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这恶杖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随意不着，他也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的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受神诫命和耶稣得到的。看到没有，又是两批人，一边以色列人是受神诫命的，一边是基督徒，是和耶稣有关系。这里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叫忍耐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第13章第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里看见又有一个兽，这个兽不是从海里上来，是从地中来上来，地中地里面来的，不是海里，就是这个兽是属地的，不是属海的。这个兽上来像什么？它是一个兽啊，它不是羊羔啊，你看到没有？它是兽，不是羊羔，它是有来自有羊羔的两个角，像羊羔，但是它是兽。多话好像龙，所以在它的身上有两个表现。这个兽，第一个像羊羔，羊羔就是像主耶稣，像基督徒，这是像羊羔吗？
没有，
是撒旦。现在还不是，它是
羔羊
才是。对，好，羔羊和羊羔哈，那我们，这个是撒旦，但是像，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说它是，好不好？它像，哈哈，这里是不同的，是和像不同，好不好？它像，好不好？好像，因为它有两个脚嘛，好像。羊羔啊，我们知道是献祭用的，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为了献祭，主耶稣是羔羊，所以它是像它，懂不懂？不是似它。说话就像龙了，你看龙就是撒旦了，对不对？他的声音出来就像龙了。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头一个兽的权柄都给他了，他有很多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要拜那个十三一毫的头一个兽，就是那七头四角的兽，对不对？要拜那个兽。那么这一个像羊羔的这一个兽，它是谁呢？好了，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还是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二十节，十九章二十节，或者我们请一直没吞下好不好？二十节啊。
那兽被提拿，那在兽面前呈行旗帜，如若兽印记和带兽像的人和假先知，也和兽同被提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的硫磺的火炉里。
好，你看哈，那么这个像羊羔的是什么啊？假先知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假先知了啊。他不是真正的先知，他是假先知。那么假先知，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假先知的，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是第七章十五节，你看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这个假先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主耶稣说，或者还请你一直没读一下好不好？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对，假先知他不会说把狼皮披在身上啊，对不对？他一定要配个羊皮嘛。所以这个假先知他没有羊皮披，他配着什么？他配着两个角嘛，对不对？啊，你看那两个角啊，好像羊羔啊，对不对？哦，你说他讲的好像是圣经里的道啊，实际上不是，他是假的，他里面是残暴的狼啊，他外面像，里面不像啊。他就要这些人去拜这个兽啊，实际上里面是残暴的狼，那就是撒旦了。但是外面他要装一装啊，外面不装不行啊。第十四节，他就说要给那兽刀伤患活着的兽做一个像，看到没有？要给那个兽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是显灵了啊！有一天你要去，我们基督徒和以色列人都是不拜偶像的，那一天就做了一个偶像在你面前要去拜，你不拜，他说偶像说话，他有生气啊，他会说话，眼睛也许会动，对不对？嘴巴会说话，都来了，那你就离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有的人说，哎，这当然是圣灵哦，对不对？你以为是圣灵在他身上，实际不是的，啊，那是邪灵啊，那是邪灵。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都给杀害。你看，这就有一批基督徒殉道了，有一批犹太人殉道了。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大的就是位置高的，小的或者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有钱的没有钱的，自主的为奴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有的人是自主的，就是自由的人，没有当奴隶的，有的人还是做奴隶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所以这一个兽和这个假先知，看来他们是把经济控制起来了，做买卖就是经济啊。你听我的，你都有的生意做，你不听我，你生意都不能做，买卖都不行。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就叫假先知，他在兽的面前。什么叫假先知？假先知就是里面是狼，外面配着羊的皮，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兽，就是撒旦的东西，兽的权柄在他身上，但是呢他有两个脚像羊羔。所以我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啊，不要被他迷惑了，好吧？ 好，我想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就看见龙和这个小脚的关系，龙和这个兽的关系，他们在末了一个时代，他们准备做什么？另外就是那个有个头受了刀伤或者死的伤，又医好了，我们上次说过了，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主义、什么系统，对不对？在历史史上，它曾经好像被消灭了，不存在了，但是以后转头换面，它又出来了，好不好？它又会出来，而且出来的就很厉害了，它一出来就把所有的都带出来了，好，就把巴比伦也带出来了，好，都带出来了，好吧？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刚才讲了，
这个米迦勒是
啊，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啊。米迦勒的名字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神？谁像神啊？哪一个能够像神啊？他的意思就是，那么撒旦就是要像神啊。
可是我查那个，他是写一个大军的
啊，见对，那是在但以理书说他是一个大军。啊，大军的意思就是天使长。啊，现在我们可以读一读，但以理书吧。好，请我们读第十章。我们从这里读吧，从第十二节读起，好不好？十二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四节，好不好？好，请还是请李姊妹读，好不好？
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谋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兵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民。
好，你看波斯国的魔军拦阻他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大军，后面就打一个括号，就是天使什么？天使长，好不好？这里说的大兵就是天使长，他的名字就叫米迦勒。米迦勒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就是谁能像神？啊，哪一个能够像神？撒旦就是说他要像神，啊，像神。米迦勒就是说谁能够像神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神，他是天使长。这里就叫做大军，好不好？你查对了，就是但以理书这里说的大军，就是说到你讲的，他是一个天使长，
就讲就是管天使的，
哎，管天使的，管了很多天使，他是天使长，所以他就叫大军，好不好？或者你再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也是一样的，十二章的第一节也可以请你读一下。
翻译是吧？
嗯。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
括号就是原文
做连连做大兵，
对，
米迦勒站起来并且有大兵呢，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因为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对了，你看大劫难就是大灾难啊，末了这个时代米迦勒还要来帮忙，帮忙以色列人，好不好？米迦勒是帮助以色列人的，不是帮助我们的啊，他是以色列人的大军，不是天使长。天使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大军的，他是帮以色列人。你看嘛，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看到没有啊？是保护犹太人啊，对不对？不是保护我们啊， 不是保护，我们是谁保护啊？哦，我们是主耶稣，对，哈哈，我们是主耶稣保护，我们是圣灵保护我们，对不对？主耶稣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天使来保护。
那现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天使吗？
当然有天使了，
还是有天使。
如果你没有看见，很可能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有天使在这个那里。
那他们现在要做什么？
啊，天使那就奉神的名了。那么我们看天使做什么，我们读一出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我们都给你圣经好不好？你们问我们就找圣经。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4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4节，好，找到了吧？蝎子没找到没有？好，请你读吧，蝎子没请你读。
天使岂不都是不义的吗？奉差遣
不义的灵，
不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你看是这样，好不好？他是奉差遣为承受救恩，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他来为我们效力，对不对？所以他只是来效力，他不是来。他在安排很多的环境。
天使是不是
不
是？
啊，不是，天使是另外一些，也是属灵的灵体，但是不是圣灵？圣灵是神的灵，天使里面不是神的灵。
效力和帮助。
效力啊，效力的话就是他为你也可以帮助他，还说不上，就是他比圣灵低了。圣灵是帮助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的，圣灵就是约翰福音是这样说。保卫师，保卫师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者，就帮助你的，我们有困难他帮助我们。天使就比我们低一点，他是仆人啊，那效力啊，那说你要你喊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过不是你喊，是神喊他，神喊他做什么。你记得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关在监狱里头啊，是不是天使把他带出来了啊？那是天使来的嘛。那么前可能十多年前，有一个弟兄在大陆被枪毙的时候，这个弟兄是卫生传道，被枪毙的时候审判他，但是不许他的妻子和他见面。他妻子知道那一天，突然通知他妻子，你不能离开上班的地方，你只能在这里等候。他妻子知道他的丈夫可能要受逼，他就一直祷告。妻子在上班的时候啊，一直为他祷告。后来他妻子就做一个见证，说等他祷告到一段时候啊，负担没有了，你懂不懂？负担没有了，就是在负担没有这个时候，他丈夫被枪毙，枪毙了就没有祷告了，没有以前比以前这个祷告。但是他丈夫就做了一个见证，他丈夫就看见，不是枪毙他的时候，在原来审判他的时候，不是那天枪毙啊，枪毙的时候肯定也是一样，在审判他的时候，曾经那个还没有到枪毙的时候，他丈夫就看见他旁边站了两个天使，穿着衣的，就站在他的旁边。哦，丈夫当时是审判他，审判他以后他没有枪毙嘛，那个时候还过了一段才枪毙，所以让妻子去探监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妻子了。那么他丈夫在那个时候啊，看见天使的时候，穿白衣的时候，他就里头非常喜乐，圣灵充满，他就笑。你看那法官在那审判，法官在那笑，那怎么行啊？怎么那个笑？他说里面满了喜乐。好，所以现在你就看见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他死了，基督徒死了又活了，有这种情况，你们记不记得？他就做见证，这是我看见穿白衣服的。他说我死的那个时候白衣服来，有的人还没有死呢，就说了我看见两个穿白衣服，是这样，天使来服务吗？啊，有一个老姊妹在死的时候，他隔壁有一个人不信主，没说，他给他传了很多福音，他都不听，他说你这个老太婆，对不对？敷衍滥竽，他不信，两个又是两个壁。可是那天早晨，这个老太婆出去打水死的时候，这个隔壁这个人啊，也是个老头，他在睡觉。突然他就做一个梦，他就看见这个老太婆啊包了一束花，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啊扶着他上天了，他就醒了， 那这是真正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一醒来以后他说这个老太婆怎么还往天上去啊，就在他做这个梦的时候，老太婆就在他的院子里面啊，去拿水就倒下去了，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到医院去就没得救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姊妹没有死以前就到别的弟兄姊妹家里去看望他，那个时候很紧张，文化大革命这些弟兄姊妹说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你又跑来了，你最好不要来呀，你在家里呀大家不要受影响啊。他说我告诉你我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来，我今天来了我不会再放弃。
那天使有男女老少？
没有，天使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没有，
就男的，
中性，中性。
所以说，他们那个小那个画小孩子啊，那个什么那个天使那个样子都不
是，都是人画的，
就只有男的样子。
是是是。
那另外，请问你，就是说，撒旦现在应该已经是被摔在地上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有得胜者亚伯兰，他们就是得胜者了嘛，所以他现在就不能再控告我们了。是不是还是还可以控告我们？
哦，还没有。我们说的这个得胜者啊，你看见现在这个妇人啊，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十三章这个妇人，在十二章这个妇人啊，是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主耶稣要来的三年半以前了、啊，对不对？不是1260天吗？这是那，这是主耶稣要来的三年半以前了、啊，对不对？不是1260天吗？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得胜的，以前的得胜者都上去了。都已经死了，好不好？那个时候要得胜的，一个得胜的，这个得胜者叫背体呀、啊，那是真正活着的背体了。
那那些得胜者呢？以前那些得胜者
现在在阴间安息，
还是在那里？
哎，要到千年国度，他们就起来了。
所以说，现在撒旦还是在天上有时候
还没有，现在还没下来，现在还
那还是可以控告我们，
还可以，现在还可以，那个时候还没到，还没到，要到了大灾难以前了、啊，好不好？得胜者一出来，那就不能控告我们。
好
不好？打仗还没打，还没有。下一次可能我们就要讲韩主杰松战争。
那他还可以到神面前吗？他撒旦还可以到神面前吗？
可以。他说：“你看，又在信他怎么讲？”
那是控告来来。
他可以啊，他控告，他控告啊，他就控告主耶稣啊，控告神啊。你看，你对基督徒好不平哦，你的基督徒你就照顾这么好，对不对？他犯了罪就算了吗？不行哦，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圣洁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做错了事情，我们一样要受审判，好不好？
那那个说那个时候，这个是在三年前三年半还在哦。
对，前三年半还在地上，就是后三年半要开始大灾难要来的时候，就一批人往上去。
哦、
就是，
不管死的活的，一起都被。
不是，我对，不管死的活的，在那个时候
得
胜的都上去。
都到宝座那里的。
背景，然后你说他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来到地上吗？
还没有，
三年半后才来。
三年半以后，再过三年。
那这次的大战可能是从，就是他那时候讲的从水跟地是不是海啸，从海里面爆发出来。
战争啊！
战争吧。
啊，战争，那地就是战争。下次我们就要专门讲大战。
就是从里面爆。
我们说从海里上来，就是那个兽上来，以后在无底坑里头，他还要出来。他会把很多的战争就带来。
对，他这个战争是所谓的灾难，还是说人与人的战争，国与国的战争？
啊，这是灾难的一部分，还有别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好不好？还有别的，好的，那我们今天
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接着上一次的。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要讲大灾难。我们差不多用了5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是专门讲到低基督的问题，从但以理书，从启示录，我们来看这个小脚的问题。因为在读经的人啊，在但以理书的小脚这个问题上，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所以上一次我们也就把历史也就摆出来了，就让大家知道有一点辨别。如果还要讲敌基督，我们再用4个小时才能把它把所有的才可以把它说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但是至少我们让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在主耶稣要来以前一定有一个预兆，就是敌基督的要出来，敌基督要出来，而且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把敌基督要出来那个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好不好？所以有的我们就不继续再去谈了。大家如果有问题，你读到圣经，比方以后你读到圣经启示录十七章，他要讲一些问题，比方说那七个王有五个已经群倒了，一个还在，一个还没有来，要来的这一个是第八位，这些我们就没有去讲它了。或者说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个我们也没有去讲了。不过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查启示录，如果查启示录我们就要讲，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这一个重点，我们就讲敌基督。敌基督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讲大灾难啊，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交通大灾难。好，我想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先读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我把它读一遍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逼成的事指示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启示录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约翰，使徒约翰眼睛看见的事，那就是第一章，第一章就是他眼睛看见的事。第二部分就是说现在的事，那是二章和三章是现在的事。第一部分是你所看见的事，第二部分是现在的事。第一章就是说他看见的事，第二章三章是现在的事。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那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所以你看，从第四章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要将以后逼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关于二章和三章，我们最后可能要用四个钟头或者三到四个小时来讲这个第二到三章，因为那是关系到教会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去做基督徒今天你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了，那是关于教会的问题。那么第四章我们现在讲的敌基督也好，大灾难也好，都是以后必成的事，以后必要成的事情。这个以后必要成的事情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好，那就是从第四章这个羔羊那里开始。现在我们看在第四章的里头，我们读先读第九节，每封四货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当然这就是指着神来讲了。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了活到永永远远的。请你记得，这二十四位长老不是我们现在教会里的二十四长老，四个长老也不是基督徒，这是天使，天使。这二十四位长老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天使，我想也许就包括大家上一次所问的加伯列也在里头，米迦勒也在里头啊，米迦勒也在里头。那么他们看来是天使长，就是二十四位。 他们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了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冠冕24个冠冕拿下来摆在神的面前。看来这24位长老到了时候冠冕就不能戴了，因为以后的宇宙不是交给他们管理了，以后宇宙交给谁管理呢？是交给人来管理了，那就是基督来管理了。所以他们的冠冕要拿下来，要拿下来。不过现在他们还在管理，主耶稣还没有来。现在我们读第五章，我又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这个书卷那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在这个书卷上，但是这个书卷是用7个印把它封起来的。如果要把这个书卷打开，就要把这个7个印打开。谁能够把书卷打开，谁能够把印开启呢？没有一个人。你看这里说，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够展开的。好了，那么感谢神，到第6节就有了。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就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高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神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其印，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鬼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羔羊就是基督。对，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来归于神，又叫我们做祭司做国民。所以4个活物和24位长老都要来拜羔羊。第4章是拜神，第5章就拜羔羊，那是拜基督了。11节，我又看见去听见宝座和侯武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和五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第5章就是羔羊的一个启示，主耶稣的一个启示。你看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面的所有被造的四和五24位长老都拜他啊，都拜他，而且说第10节，你看，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就有一批基督徒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第5章告诉我们。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整个的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在这个书卷里头。所以书卷一揭开，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要开始了。所以第6章就有7印出来了，就有7个印。 第六章就是把七个印里面的第六个印都把它揭开完了，那么剩下的第七印那就是后面的揭开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格，请大家看啊，这个大的题目就叫大灾难，总后面呢、啊，大灾难是写在后面，没有写在前面。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交通大灾难。你看一开始啊，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印，那就是启示录第六章七印就开始了。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一印一揭开就有一匹白马出来，第二印一揭开就有红马出来，第三印揭开就有黑马出来，第四印揭开就有灰马出来。所以这四匹马和这四个印是一个组，也就是四匹马，后面的那七个印没有说到马的事情了。而且关于这四匹马我们已经说过了，介绍了。所以在将来必成的事的开始就是从第一印开始，而且白马我们也讲过了，白马就是代表福音神的道。那么有的人讲白马是代表敌基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管怎么读圣经，你读到白马都是只做圣经来讲的，绝不可能是敌基督。因为我们特别在启示录的十九章那里有一个骑白马的，那个骑白马的就是基督。你看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的十九章啊，我们请翻过来读一点好不好，第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要揣全能者神列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基督，这是主耶稣，他其实是白马。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白马拿来随便解释啊，解释那是敌基督，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了，以后我们讲过了，白马跑了以后就是红马，红马就代表杀人流血的事情，因为这匹马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骑马的，他可以在地上夺取太平。然后我们就说到第三匹马就是黑马，黑马是告诉我们饥荒的问题啊，因为骑在马上的拿着天平，饥荒的问题。以后第四个马，第四印揭开，第四匹马叫做灰，灰色的马，这个马是死因和阴符跟随他，就是代表死人的事情。所以这四匹马都要跑，这四匹马不是到最后大灾难来才跑，是从主耶稣一揭开七印就开始跑了，那就是从约翰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跑，约翰在拔摩岛他看见异象，那个时候就开始跑了啊，第一这个印一揭开就跑了。那么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这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就是末期还没有到以前。所以我们看历代以来都有饥荒，都有瘟疫，都有战争，同时福音也在那里传，也在那里传，这四匹马同时跑，没有到最后。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五印，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就是有一批寻道者，这一批寻道者不是末世的寻道者，乃是历代以来的各个时代的寻道者，就是教会时代恩典时代的寻道者，他们都在那里一同祷告。所以第五印一揭开，他们就祷告了。但是十一节就是，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个祷告虽然已经祷告了，这些寻道者，但是时候没有到，所以就要等候。那么所以在祭坛下的啊这些魂寻道者的祷告，那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五印什么时候揭开的？读圣经的人都相信，四印以后，四印一二三四印是历代都有的，五印看来也是历代都有的，因为寻道者的祷告，历代他寻道了，他都会祷告。但是总的来说，可能是在主耶稣要来的前夕，这个祷告加重了，这个祷告加重了，啊。而且这一个祷告主耶稣在最后要听了，因为什么？还有一些数目没有满足，最后我们看见在大灾难的里面就很多数目就满足了啊，寻道者的数目会满足的。好了，十二节就是六印的揭开，六印揭开就是日头、月亮、星辰，这里告诉我们天就被挪移了，地也大震动，天地都受影响。那么这一个有没有现在出现呢？有没有出现呢？读圣经的人有两个看法，认为这一个在历史上也有出现，不过是局部的出现。地震很多地方都有，大地震也有。地震的时候，地震的区域因为地磁的缘故，日头月亮都受影响，日头月亮都受影响。至于有没有星落雨落到地上来，也有的人知道有星落到地上来，他不是捡到星的那个碎石吗？在地上运势，那么这个历代啊可能也有这个。所以像六印，一二三四五六印，一印到第四印是第在约翰这个时代就开始了，五印到六印好像每一个时代都有，不过到主耶稣要来以前有一个更集中的寻道者的祷告，天地天要挪移，地要震动，也会出现。好，然后最后就是第七印，第七印是在启示录的第八章开始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二刻大概是半个钟头的时间。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赐给他们，那就是说第七印一揭开里面就包含了七个字号，那叫吹号了。所以七印里面就包括了七号，七号好像是按照次序来，先吹了第一号，然后吹第二号，又吹第三号，它是这样次序来，不是七字号同时吹。所以我们今天在图表上我们就用另外一个颜色写了七个号，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一直到七号。那么七号的开始是从七印开始的，七印一揭开就开始就第一号了啊。所以我们就根据一号一号的来，我们来读这个圣经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八朵雪丢在地上，第一个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请我们注意一下，三分之一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它不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 the third part 第三部分。第一号一吹了，你看见地和树就受审判了，这是审判。第三部分的意思就是地上面的第三部分，这个不是第三分之一，可能就是第三部分的意思，就是有一部分的地是很邪恶的，邪恶的是跟随撒旦的。但是在哪里，也许在这个州有一点，那个州有一点，这个地方有一点，就是第三部分。树木也是一样的，是撒旦权势下的，跟随撒旦的，这些在这里要被烧，要被烧。请你记得啊，这一个第一号的吹或者说第七印的揭开是和祷告连起来的，就和寻道者的祷告有关系的。请我们读第八章的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塔旁边。你看那个被杀的魂就是在祭塔旁，对不对？在祭塔下，所以这个金香炉是在站在祭塔旁，有许多像赐给他，要和众生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塔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寻道者的祷告和地上所有基督徒的祷告都加在一起，要到神的面前去，求神为基督徒伸冤，求主耶稣快一点来，这些祷告就上去了。因为这些祷告的结果，你看那些那香的烟和众生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第五节，马上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塔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就是说神的审判来了。所以七号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来了。神的审判是应着众生徒的祷告，所以看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祷告不过为我个人的需要，我孩子的需要，我家庭的需要，我工作，没有说为着主耶稣的再来祷告，没有，没有说求主耶稣为那些寻道者伸冤的祷告，我们好像都没有，因为好像我们的爱还没有爱到那里去啊，我们的爱只想到我个人的事情，还没有到那里去。有一天主如果光照我们，我们的心有这么大，我们看见主来的时候， 为那些寻道者的深渊比我们个人的事情还重要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祷告献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我想就是因为这些祷告而引起了七号，而引起了七号，神就把他的盛满了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你知道坛上的火，祭坛的火是做什么？是献祭的，是审判的，所以神就要审判这个地，审判海啊，一切都要审判。好，我想这是第七节，就是第一号完了。现在第八节就是第二号，第二号就是对海的审判。所以这里讲海的第三部分变成血了，海中的活物死了第三部分，船也坏了第三部分。那么有人来解释，这个海里啊是变成了血。我去年或者前年我在香港，香港的海里头出现一个叫红潮，你们听过吗？突然啊，那个海边呢完全是红的，太阳一照一反射光，完全是红的，像血一样一片血，结果很多鱼都死了啊，就认为那是一种植物长得很厉害有毒的啊，所以那一种如果给鱼吃掉鱼就死了啊。当然他说到这件事情，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好不好？并不等于说圣经上的血就是那个红潮啊，不等于啊。不过有人看见这一个就想起了圣经的这些话，今后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清楚，也很可能是血啊。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对法老的审判就是用了血，好不好？因为有血了人就不敢吃了啊，鱼也不能吃，什么东西都不能喝这个水了，以后那就死了。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那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这个也是第三部分，和众水的泉源上，那就是第三部分的水泉源，这是人需要喝的。海里面的水人不一定喝，因为海里面的水是鱼要喝，但是人一定要喝，动物一定要喝这个众水的泉源的江河的水。众水的第三部分变为阴沉，阴沉这个意思就是苦的意思，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这里没有说到底死了多少人，就只说死了许多人。但是第三部分的江河，第三部分的众水都变苦了，不是全世界的，而是第三部分。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第三部分，月亮的第三部分，星辰的三分第三部分都被击打。因为日头、月亮、星辰的第三部分是和撒旦有关系，是被他误会了，所以这第三部分都要被击倒。所以就发现日头、月亮、日月的星的三分之一就是第三部分黑暗没有光了，而且白昼的第三部分也没有光了，黑夜也是这样都没有光了。黑夜本来看不见嘛，但是有的时候黑夜也看得见，对不对？也有反光看得见，不过到那个时候那个第三部分就没有了。这个第三部分在什么地方出现那就不一定了啊，不一定。好，现在读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已经吹了四个号了，还有三个号没有吹，这三个号一吹，第五号开始就是祸灾。为什么三个祸灾呢？因为还剩了七个号，每一个号都是一个祸灾，都是一个祸灾。而且最后的这七个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都跟人有关系了。前接的有关系，主要审判不是在人的身上。但是从第五号开始，这里就说到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那是对人来讲。所以从第九章开始，一吹第五号，看来就是大灾难从第五号开始了。这是从大灾难计算来看看，也就是后三年半要从这里开始。现在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青、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刺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第五号一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圣经里的星都是代表使者啊，星都是代表使者或者代表天使啊，天使，这个叫预表了，这不是真正天上的星了啊，不是天真正天上的星。所以读启示录，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个就是实际的原来的物，比方说太阳、月亮、星辰的第三部分，那就是真正的太阳，因为没有光了。但是这里说到从天又落一个星下来，这个星就不是说天上真的掉了一个什么星下来了，那个星是代表使者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根据的。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是第一章第二十节，哎，启示录第一章的二十节，扔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好不好？在主耶稣手里的七星是代表教会的使者，但是这里的这个星不是代表教会的使者，但是也是代表使者啊，这是一个表号啊，预表，不是直接说它是星了。好，那么我们看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九章，这一个星是从天上落到地上，而且他要把无底坑打得开，把无底坑里面的放出来，里面的东西放出来。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看看这个无底坑 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看来这个无底坑就是鬼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撒旦他的那些鬼在的地方，这些都是在无底坑的里面。不过撒旦不在无底坑里面啊，撒旦没有进去，就是他的和他一起的有很多的鬼邪灵，他们是在无底坑的里面，污秽的灵他们是在无底坑里面。无底坑是封住的，封住的，封起来的，平常除非神要开的时候允许他打开，平常是不能够随便进去随便出来。所以这个鬼主在路加福音赶鬼的时候啊，这一群鬼就说：“你不要让我们到无底坑里去啊！如果主要吩咐他去，无底坑就会开开了，让他们进去。因为无底坑是个什么地方呢？你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你看到没有？无底坑就是应该受苦的地方，啊，受苦的地方。撒旦的地方。
你说撒旦没有住在里面
吗？撒旦，因为他是天使长，他虽然，所以他还有权柄没有剥夺。有一天全面被剥脱了，他也要摆进去了，好不好？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他要进去一千年，在无底坑里面。好，我们还可以读一处书，一处圣经，就是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一卷书叫犹大书。第六节，因为他没有章，就是一章。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就是犹大书第六节。你看，有的天使犯了罪了，离开了本位了，离开本位就是离开了原来的那个状态 original state， 他原来的那个状态，那么就犯了罪了，神就把他们用锁链锁起来，摆在拘留在黑暗里头。所以无底坑是一个受苦的地方，还有的天使是在另外一个黑暗的地方，也是把他捆起来的，要等候大日的审判，最后神要审判他们，这是不同的地方。好，那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再回过头来读启示录的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到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这个星是指谁说的呢？这个星就是撒旦，这个星就是撒旦。 死者，对，撒，我就说是死者也是天使啊。撒旦是天使吗？他是天使长吗？好，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我回过头我们还要读十二章，你说吧。现在我们先，你知道这个星就叫撒旦，好不好？就是撒旦。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章这里说的，它甩下来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它甩下来呢？因为他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三年半，对不对？所以就在大灾难的前期，撒旦甩下来了。撒旦踩下来以后，马上就是1260天开始了，就三年半开始了。所以也就是我们第九章这里说的那个星，就是代表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那就是三年半开始了。三年半开始，在天上在没有他的地方把他甩下来。所以你看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这上次我们读过的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他本来在天上嘛，这个星怎么会掉到地上来呢？那就是说他在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他就到地上。他一甩下来以后，你就看要计算1260天了，对不对？那是三年半就开始了，也就是第五号开始吹了，好不好？第五号开始吹了，第五号一开始吹，我们就看见是祸灾，那是大灾难来了，开始了。所以这一个新读圣经的人都认为第九章的第一节这个新是指的撒旦说的，而且撒旦才有一个权。